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经理委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8月15号，公元2004年9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哥斯达黎加总统；中国不承认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印度卡纳塔卡邦议会将成立圣元西藏组织；永旺藏人举行示威游行，纪念9.29抗暴运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晤哥斯达黎加总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波罗黎各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月26号星期天抵达哥斯达黎加，这是达赖喇嘛自1989年后对该国的又一次访问。达赖喇嘛将在哥斯达黎加停留到今天星期二。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向全体师生开示了容忍和道德方面的演讲。根据美联社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上午在哥斯达黎加圣乔治大学礼堂向上千名师生发表了演说。由于场内爆满，使另外上百名听众挤满在场外，从大型屏幕上观看和聆听达赖喇嘛的现场演说。达赖喇嘛在一个小时的演说中不断强调要继续努力，用实际行动创造出非军事化、环境保护和贫富间塑造桥梁的全球性和平社会。演讲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应邀前往总统府出席午宴，与哥斯达黎加总统艾贝尔·帕切科举行了会晤。艾贝尔总统先前表示，达赖喇嘛是全球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之一，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大量的精神指导。其后，达赖喇嘛同哥斯达黎加议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并同罗马天主教教主举行了会面。同时，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还与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奥斯卡·阿瑞萨举行了会晤。美联社还报道说，今年69岁的达赖喇嘛从波罗黎各抵达哥斯达黎加，将停留到今天星期二，其后将前往萨尔瓦多、瓜地马拉和墨西哥继续展开访问。达赖喇嘛自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以来，到今天一直寻求同北京方面取得对话。近几年来，双方的关系也逐渐好转，但是北京方面对达赖喇嘛提倡的中庸之道还是不予回应。另据骚扯拉利快报消息，达赖喇嘛上周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展开访问期间，当地媒体表示，达赖喇嘛不仅是为争取西藏人民利益和基本人权的西藏政教领袖，同时也是以佛教理论和观点指引全球人类踏入和平领域的世界和平导师。先前与达赖喇嘛合著书籍的 Howard Cutler 表示，达赖喇嘛的观点和教义富有哲学和科学成效，对人类摆脱冲突和换回和平有着重大的帮助。达赖喇嘛一向教导，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年代，世界人民在充分享受物质的同时，要以利他精神化解冲突，促进和平是极其重要的。哈瓦德说，达赖喇嘛的教导足以让世人享受真正的幸福。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最新报道说，除夕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成立10周年座谈会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没有听说达赖喇嘛派特使到中国访问的讯息，但他声称北京与达赖喇嘛沟通对话两道是畅通的。但是有关外界媒体日前报道说，目前中国官方已经证实达赖喇嘛的特使正在中国展开访问，并且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圈在9月16号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回来的那些人中有的跟达赖喇嘛的关系很密切，但我不认为他们是达赖喇嘛的特使。孔圈说， 他希望他们把积极的信息带给达赖喇嘛。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还说，中国与达赖喇嘛的问题道理本来在我们这边，但是海外有很多人支持达赖喇嘛，今后中国宗教界人士要走出国门，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对西藏政策以及西藏的情况。叶晓文还说，要正视境外宗教势力的危害性，抵制境外势力渗透的长期性和间距性。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达赖喇嘛与北京的接触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中国故意淡化这次访问的意义，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以及美国和欧洲联盟等国家和团体则希望达赖喇嘛特使第三次访问中国能有更大的突破。美国国务院和欧洲联盟等最近发表声明，对达赖喇嘛特使访问中国表示欢迎，并希望这次达赖喇嘛特使第三次访问中国对藏中对话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西藏流亡政府也希望通过第三次特使的访问对藏中实质性的对话和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带来更多的希望。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别代表加日罗朱坚参和驻欧洲代表格桑坚参以及他们的助理达波索农罗布布琼僧人等四人组成的代表团与本月12号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启程前往北京以及包括拉萨在内的其他一些地区展开访问。这是2002年9月以来达赖喇嘛特使第三次和北京官方进行正式会谈。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孟买的印藏游协和维拉库比印藏游协以及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处的组织下，于本月24号开始在印度最大的商业中心孟买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中印合作会议。根据印藏联络处消息，印度卡纳塔卡邦工业部部长森迪亚先生和维拉库比印藏游协负责人皮克德维亚先生、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南部西藏难民营负责人乌珠多杰以及印藏游协十多个地方峰会的代表等共计2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卡纳塔卡邦工业部部长森迪亚在会议上表示，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的政教领袖，而且也是世界公认的精神导师，他本人也非常崇敬达赖喇嘛，因此他承诺将促使卡纳塔卡邦议会议员为了支持西藏问题成立声援西藏组织。他还说，印藏游协将继续展开类似的中印合作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并希望卡纳塔卡邦议会在召开下届大会时提及这一问题。印藏游协各峰会代表在会议上就过去一年内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做了汇报，并且还制定了有关在印度青少年中必须加强宣传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举行示威游行，今年九二七抗暴运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人的报道。
昨天是1987年9月27号，西藏首都拉萨发生抗暴运动17周年纪念日，印度首都新德里藏人进行了游行集会。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地方分会前任会长诺桑向本台介绍说，西藏青年会新德里地方分会的组织下，350多名新德里藏人于昨天在新德里国会大街展开了示威游行抗议活动，以此来纪念西藏首都拉萨927抗暴17周年。他指出，展开活动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持续恶化的西藏人权问题，以及敦促中共以合法公正的重新审理判处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他还指出，示威游行活动受到了各界媒体和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未来还计划展开更有力的活动来营救
即将被处死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另外，在93运动的组织下，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萨拉300多名民众于昨天下午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来纪念西藏拉萨927抗暴17周年。西藏青年会尼泊尔分会也于昨天在加德满都举行祈愿法会，纪念927抗暴17周年日。公历1987年9月27号，西藏人民在首都拉萨进行示威游行，其后的10月1号和1988年的3月5号，前后连续发生的游行示威中，中国军警开枪镇压，不仅打死打伤许多西藏示威者，而且还逮捕了上千名藏人。中共虽然如此不断地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但是西藏人民从1987年开始的和平抗议运动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未经法律程序而随意逮捕或监禁的西藏政治犯进行各种虐待和折磨，以及判处死刑或非法处决等情况，已经成为国际大社和各人权组织关心西藏问题的焦点和经常注意到的。据了解，曾经参与1987年9月27号拉萨抗暴运动的哲蚌寺僧人阿旺普琼，至今仍然监禁在西藏的监狱中。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居民多介绍刘荣采纳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体育制式，它起源于远古游牧社会，距今至少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它是牧民放牧时约喝赶牛羊的一种方法，后来作为一种体育的比赛项目。这种制式方法为用1米多长的牛羊毛编制的绳，中间连接一个装袋，以能包住石子，绳的一头编成一个环，使用时套在石指上，装袋夹住石子，将另一头细梢子绳头指在食指和拇指间，将两头绳子拉起，石子正好在绳正中的装袋里，梢子握在手中，然后用力猛做旋转后放开梢子，石子利用离心力就从装袋中飞出去。因梢子是细牛羊毛或者皮做的，放开梢子时就会发出清脆的响声。这种制式比赛以摔得远、准和摔得响为取胜。马球，西藏马球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察，马球最初起源于藏地，随后逐步传到东部汉地，西传中亚和欧洲各国。据藏汉史料记载，在公元7世纪左右，马球不仅在藏地甚为盛行，而且将此体育运动传给唐朝，在朝廷上下竞相玩耍。吐蕃人的球艺在当时闻名于世，经常到唐都长安与宫廷和民间球队进行比赛，吐蕃队捷胜。唐王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观看唐蕃球赛的事，在许多汉族正史中多有记载。蕃唐在唐都长安举行球赛，唐朝的上至皇帝、王妃、丞相、百官，下至宫女百姓观看球赛。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球类运动会，藏民族体育史上也是第一次越过西藏本土与邻国运动员举行交流和比赛，并获全胜，堪称体育史上的世界之最。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居民都介绍刘荣采纳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